欢迎来到第72天，今天这一讲是企业知识库。企业知识库问答与开放问答的关键差别在于权限。
今天要达成的目标是能说明权限过滤必须发生在检索阶段的原因，能设计文档的权限标注与用户角色映射方案，能处理文档版本与失效，回答中标注版本与生效日期，作废文档不参与检索。
同一个问题，不同岗位的人应当看到不同答案，甚至应当被告知无此权限，而不是被泛泛回避。这要求权限过滤发生在检索阶段，而不是生成阶段。如果无权限的片段已经进入上下文，就已经构成泄露，无论最终回答是否提及它。此外，企业文档有明确的版本与失效问题，制度会作废，流程会更新，回答必须能指出所依据文档的版本与生效日期。把答案可追溯到具体文档的具体版本作为硬性要求，是企业场景与消费场景最大的不同。
先看第一部分，权限必须前置到检索。
把权限判断放在生成阶段是错误的，只要无权限的文档片段进入了上下文，泄露就已经发生。模型可能在回答中间接透露内容，日志中也会留下记录，甚至可以被诱导直接输出。正确做法是在检索时就带上用户的权限上下文，只召回该用户有权访问的片段。这需要文档在入库时就完成权限标注，并与企业的身份体系对接。还要考虑无权限这一状态本身的表达，直接说你无权查看该内容，有时也会泄露信息，说明该内容存在，完全假装不存在，则会让有权限但配置遗漏的用户困惑。实践中通常按敏感级别区分，一般内容明确告知无权限并给出申请路径，高敏感内容则不透露存在性。这个策略应当写进设计文档并与业务方确认，而不是由实践者随意决定。
再看第二部分，版本与失效。
企业文档有生命周期，制度会被新版替代，流程会随组织调整变更。如果知识库把作废文档与现行文档一并检索，回答就可能依据已失效的规定，后果可能相当严重。因此，入库时必须记录文档的版本、生效日期与失效日期。检索时默认只召回现行有效版本，历史版本仅在用户明确要求查询历史时才提供。回答中必须标注依据、文档名称、版本号、生效日期与具体条款位置。这不只是为了可信，更是为了让使用者能自行核对企业场景中的错误答案，代价往往很高，可核对性是控制风险的主要手段。此外，当检索到的多份文档之间存在冲突，例如新旧版本都被召回时，系统应当明确指出冲突，而不是自行选择一个作答。
这里插一道自测题，为什么权限过滤必须在检索阶段完成，而不能在生成阶段判断？
无权限片段一旦进入上下文，泄露就已发生，模型可能在回答中间接透露内容，日志中会留下记录，也可能被诱导直接输出。只有在检索时带上用户权限上下文，只召回有权访问的片段，才能真正阻断泄露路径。
再来一道，知识库检索到同一制度的新旧两个版本时，系统应当如何处理？
默认只召回现行有效版本，作废版本不参与常规检索。若因配置问题两版都被召回，系统应明确指出存在版本冲突，并给出各自的版本号与生效日期，而不是自行选择一版作答。回答中必须标注所依据文档的名称、版本、生效日期与条款位置，供使用者核对。
这一讲最容易踩的坑是在生成阶段做权限判断，无权限内容已经进入上下文与日志，入库时不记录版本与失效日期，回答依据已作废的制度。多版本冲突时，由模型自行挑选一版作答，使用者无从察觉。
搭建一个带权限过滤与版本标注的知识库问答原型，验证不同角色的检索结果差异与失效文档的处理。动手步骤是准备一批带权限标注与版本信息的文档，至少覆盖三个权限级别与两组存在新旧版本的文档，实现检索阶段的权限过滤。用两个不同角色的账号提同一个问题，记录召回片段与最终回答的差异，实现版本过滤，默认只召回现行有效版本，验证作废文档不进入上下文，再构造一次明确的历史查询，请求验证例外路径。 构造包含新旧版本冲突的检索结果，验证系统是否明确指出冲突，编写覆盖权限边界与版本正确性的评估集，并跑一轮。
算学完的标准是提交两个角色对同一问题的召回片段与回答差异记录，证明过滤发生在检索阶段，提交作废文档不进入上下文的验证与历史查询例外路径的验证，提交版本冲突的处理记录与覆盖权限，版本的评估及结果。
第72天企业知识库就讲到这里。